那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是主要介绍大卫刚刚做王不久，做以色列王不久呢，与非利士人这个两场战役。那非利士人呢，他是属于海民一族，发源于大概在希腊爱琴海一带的岛屿，后来呢，经过地中海啊，经过这个大海，就来到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那巴勒斯坦这个名字呢，就是希伯来文对古代非利士人的称呼，指的是从海上入侵迦南地的民族。那直到公元135年，罗马的皇帝叫哈德良啊，他在镇压了犹太人的起义之后，就把整个这一片地方呢改名，这片地方原来叫犹大地是吧？那就改名成为叫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意思是叫非利士人之地，啊，所以今天直到这个名字，我们常常听到巴勒斯坦，就是非利士人之地的意思。那改这个名字的目的呢，主要是要消除犹太人对他们家乡的一个回忆、一个记忆，要把他们赶到世界各地或者赶到外面去，让他们忘掉这个地方是他们的故乡。那根据圣经的记载呢，在亚伯拉罕的时代，非利士人已经在迦南地建立了这个统治，所以他们来到迦南地的时间呢，要比犹太人进入迦南地要早上一两千年，这个时间呢非常的早了。那他们起初呢，这非利士人之地，他们起初都是在靠近这个沿海一带开始居住，那后来他们势力不断壮大，就往中间发展。那自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呢，那么他们这两个大族之间的这个征战就常常发生。所以我们看到从士师年代一直到大卫这个时候，这以色列人常常和非利士人之间发生战争。那这段经文所记载的两场战役，我们刚才已经读了，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战役。对以色列人来讲，啊，什么是战略性意义的战役呢？比如说当年在国共两党战争的时候，共产党决定性胜利的这个有几场战役啊？我们常常知道，三大战役啊，就决定了整个战争胜败的局面。所以，同样在这两场战役呢，也是决定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这两帮实力的一个较量的这样一个具决定性意义的一个战役。所以，因为非利士人的实力从这两场战争之后就一蹶不振，此后虽然有一些其他边边角角的战斗，但是呢都没有这两场战役的规模来得大。那从此以后呢，这个非利士人就慢慢的没落，直到最后被亚述帝国来征服，就渐渐就消失在历史的历史当中了。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非利士人了。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已经读了你的话语，主啊，求主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当年这两场战役对大卫和全以色列人来说到底具有怎么样的意义，并且在今天你要通过这段经文要对我们说什么。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上个世纪啊，计算机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那有一种产业也随之而来了。那大家我想从大陆来的对这个画面不陌生哈。他这个人他是在卖什么？卖盗版的是不是？啊，我也曾经是一个盗版的受贿者，哈哈，我想中间很多人都是，其实我们也是受害者哈，把我们的诚信都弄没有了。那直到我们在信主之后，那才彻底的弃绝使用盗版软件。那我在大陆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是学计算机专业出生的，他在工作的时候呢，就喜欢破解一些软件，但是他破解不是为了赚钱，他完全是为了一个兴趣，好像是来证明他自己的一种能力。后来不久，他的那个能力呢，就被一个伯乐给相中了，那这个伯乐呢，就和他一拍即合。两个人就做起了个生意，什么生意啊？卖盗版，他破解，那个朋友帮他去卖啊。 开始小生意，租一个钉子房，后来就整栋的商业楼啊，那么他们当然他那个门牌都不是盗版名牌，就是不是做盗版生意了哈、啊，某某某某什么计算机软件公司，我曾经去看他的时候啊，以前的都是非常落魄，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趾高气扬。那后来他就有很多钱了，买房买车啊等等。后来很长时间就没有和他联系，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呢太趾高气扬了，就有点不太愿意和他交往了，因为他也看不起我们了。那后来不久听说呢，他有很多的问题了，他的孩子在学校突然就被人家拐走了，然后家里的什么车子给人家砸了等等。后来才发现为什么呢？因为他信了耶稣了，信耶稣之后呢，他就不想做这个买卖了。结果他的朋友就是跟他这个搭档的这个朋友呢，就常常的来找他，好言相劝。那最后不行的就，开始使用一些小花招，软硬皆施。那后来呢，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那最后听说他就是生活整天是非常的紧张。不是说他忙碌紧张，就是他怕被人家害啊等等。那我说我们基督徒呢，在信主了之后，这个人呢，他原来是不信主的，后来成为基督徒了。他在信主之后呢，想来重新做人，或者是走正道，但是呢，他原来所处的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呢，却并不可能对他轻易的放手，是吧？所以常常带给他一定的拦阻。同样，我们也是这样。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可能会以前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一些思想、一些价值观，也常常会跑到我们的脑子当中来啊。比如说，当圣经教导我们说你要爱人，我们常说谁来爱我呀？当别人说当我们说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施比受有福，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过去思想可能会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吧？这种声音常常会来带给我们一些征战。那今天呢，我们所读到的这个腓力士人呢和犹太人这个战争，让我们看到，我们一开始说，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腓力士人呢听见这个以色列人呢，听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王，就呢上来寻索大卫。为什么用寻索这个词呢？原来大卫在逃避这个扫罗追杀的时候，曾经在腓力士这个地方居住过。他逃到这个腓力士人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和当时这个加特啊，腓力士人有个加特这个地方的这个加特王啊，关系还不一般。大卫曾经得到加特王赐给他的一座城池，那这一段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第27章里面。但是现在呢，腓力士人听说这个他们的朋友大卫现在竟然做了以色列的王，那意味什么？意味着已经成为敌人了。对了，因为以色列人因为常常和他们征战嘛，以来扫罗常常和他们打仗，现在竟然说大卫也回去成为扫罗以前那个角色，那他们对大卫的看法就彻底的什么翻转了，所以他们就要上来寻索大卫。所以我们刚刚说，我们在这个世上已经生活很多年之后才信主的，像我30多岁才信主，那30多岁之前呢，都是在这个世界里面。那大卫呢，他在腓力士人这个地方待的时间很短，才1年0.4个月。所以在我们信主之后，这个世界就好像这个腓力士人一样，他常常要来寻索我们。那大卫在这个地方只待了1年0.4个月，腓力士人还上来寻索。我们在这个市场一般都不止1年0.4个月才信主，是吧？可能很多年。所以这个世界也常常会来寻索我们。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呢？是像我刚才讲那个朋友一样，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整天生活在恐惧当中，或者是因为继续的害怕或者利益的诱惑继续和他去合作，我们到底该怎么做？那我们首先看一看大卫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怎么做。所以当大卫听到腓力士人来找到他之后呢，找他之后，他有没有凭着自己以前是和他们一个老关系说啊，既然是你来找我，正好我们是老朋友，现在你看我已经做王了，我的身份已经很显贵了，我们来出来叙叙旧，喝 喝喝茶，可不可以呀？大卫身上这个责任告诉他，他不可以这样做。所以，因为大卫已经认识到他自己现在的身份和以前是完全不同。那现在他是以色列的王，过去呢，他是一个避难的人，所以他知道身份的改变已经不容他再用过去的这个思想方式去行事。那这个时候，他就做出了一个突破，他就先来到什么？下到宝藏啊，宝藏。这宝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堡垒，那准备迎接战争的地方。所以试想，如果大卫想继续凭着以前和非利士人之间的老关系去跟他们叙旧谈话，结果会怎么样？但是这两条路，第一条你听话，你跟我走啊，跟我回去，然后呢把整个以色列人全吃过来，要不那么大卫当时的势力很单薄，要么就被他们抓住杀掉等等。所以当我们在遇到世界上这些事情的寻索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首先能够认识到我们的身份已经完全的不同了？那我们是否应该像大卫那样，又要做出什么样的突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等等，是不是也应该认识到我们现在是上帝儿女的身份，和在以前世界上这样的一个身份完全不同？那我们中国人知道打仗需要什么？天时、地利、人和啊。所以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什么不如人和，所以人和很重要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孙子兵法第一条是道天地将法，那这个道不是这个道，不是天道，这个道，这个道的意思就是人和。所以天时地利人和呢，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三种决定性的因素。那三国当中有个故事就讲到这个刘备伐吴，那大家都很熟悉的话可以知道，就是关羽在这个关中被杀掉之后呢，在这个被东吴偷袭了，他的这个东吴派人夜渡长江是吧，进入他的城池把关羽杀了。那这个时候呢，刘备就非常的痛哭啊，非常痛惜，所以他就一定要报这个杀弟之仇。那不久一听说这个他的弟弟什么张飞也被他的部下杀了，然后这两个部下也投奔到哪边去了？东吴去了。所以这个很多时候他这个仇啊就集到一起来，他一定要去打这个东吴。但是当时我们知道战争的形势，他不应该去打东吴，他应该去怎么打那个已经做王的那个魏国是吧，称皇帝的魏国。所以他亲率75万大军就讨伐东吴，当时东吴的势力还是比较单薄。那他在开始的时候节节胜利，后来呢，打着打着，这个到了夏天了，那到了长江下游的时候，天气非常的闷热。我们知道中国有四大火炉是吧，都是集中在长江沿岸，那么重庆啊、武汉、南京啊、长沙这一些城市，非常的闷热。所以天气非常闷热的时候呢，那个东吴就出了一个新的大都督，是吧？非常年轻，他没有什么力气去打仗，但是很有计谋，他就命令战士什么死守不战。就耗尽他们的这个东吴的这个体力，耗尽这个蜀国的体力。那后来呢，这个刘备就熬不过去了，太热了，就让战士什么躲到了什么地方休息了，躲到森林里面去避暑去了。那这个时候，东吴就瞅准了机会，所以在刘备率领大军到了长江下游的时候，仲夏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就渐渐地失去了天时之地。所以当他躲到那个山林里面去避暑的时候，他也失去了地势之力，那最后人心涣散，他也失去了人和，是吧？最后就被东吴一把大火火烧连营，所以全军覆没。那今天我们看经文当中这个大卫，他是不是也像当年这个刘备一样，那在与非利士人的战斗当中，同样有没有天时地利人和呢？那首先我们来看，他刚刚成为以色列的王，整个国家呢统治还很不稳固。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在大卫做以色列王之前，大卫首先做了什么？犹大的王。他在希伯伦做王7年，到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呢，以色列还有很多的支派和他还并不是一个心智。 有的虽然表面上可能说我们遵从你做王，但是他们已经独立惯了，已经在扫罗的领导下已经习惯了。这个时候呢，当大卫起来做王的时候，大卫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巩固他在整个以色列当中的一个统治，对各个支派的调度可能还不是那么得心应手。那这个时候呢，对于大卫来说最需要的就是什么？就是时间。但是腓利士人呢，却不给大卫这个时间。那另外，我们看到他们是在哪里打仗的呢？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上来是布散在什么？利伐因谷的这个地方。腓利士人是非常善于打仗的，非常善于打仗。那他步兵的这个地方在利伐因谷。那利伐因谷这个地方呢，是在耶路撒冷西南不远的地方。这个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那利伐因谷是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平原之地，周围都是山脉。那么以色列的支派，各个支派调度军队都必须从这个平原才能进去。如果他腓利士人首先站到这个地方来，相当于他就卡住了整个以色列的咽喉，因为他其他的支派要进来，里面的支派要出去，那这就非常的困难，所以他们就失去了地利。那这个时候，那首先我们刚才前面看到，他没有这个天时，那他也没有这个地利。再者，我们刚才说了，他对各个支派的情况还不是太熟悉的情况下，突然就要面对这一场战争，他也没有人和这一个情况。所以天时地利人和对大卫来说，在那个时候他都不沾边。但是呢，此时的大卫他怎么做？他依靠神。他向神求问，说可不可以上去攻打腓利士人？那神会不会将腓利士人交在他手中呢？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腓利士人交在你手里。那此时我们仿佛看到，在天时地利人和之上，还有更加关键的一种因素，可以说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因素，来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败。那这个因素我们刚才前面讲了，孟子他讲天时地利人和，他没有看到；孙子讲道天地降法，他也没有看到。那这个因素，大卫看到。这个因素就是上帝的帮助。那接下来故事我们就知道了。那这场战争就获得了全胜，是吧？那胜利之后呢？大卫说什么话呢？他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那我们可以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冲破这个词，冲破就是突破这个意思。这个词是形容大水冲破这个围堤的这种情况，那这种景象是非常可怕，是吧？比如我们过去常常说那个什么黄河决堤，后来又常常听说这个长江决堤，现在大家又害怕这个大坝要决堤。那在这种冲破这个情况下呢，下游的一切东西都是无法遮挡。那这个词也形容了大卫的军队在冲向腓利士人这个阵营的时候，那腓利士人军队处于一个怎样的情况？我们常常听那个过去什么杨家将、岳飞传等等讲那些故事哈，所以大卫虽然他的兵力很少，但是他集中了他的优势兵力，他只是从腓利士人阵营当中钻了一个小缺口，然后呢就从当中就钻了进去，就把整个腓利士人的军队啊就打得落花流水了。所以这样呢，当腓利士人乱了阵脚，那逃跑之后，那大卫的军队就跟着后面就用潮水一样就席卷过去。所以在战争之后，大卫就把这个地方打仗的这个地方称为什么？巴利皮拉星。那刚才我们读了，那这个名字呢，它是一个复合词，是由两个词组成的，一个是叫巴利，一个叫皮拉星。那这两个词什么意思呢？那巴利我们知道，常常听到圣经里面讲巴利，巴利是一个偶像，是不是啊？对，偶像。那除了这个偶像这个词呢，原来原文这个意思，巴利的词就是是神圣的主，神圣的主，它是对神这个词的一个通用的名称。昨天我们在团契的时候，我们学习创世纪一章一节说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 神这个词是不是上帝启示给摩西的呢？在摩西之前知不知道神呢？有没有人知道神呢？当然了，所以神这个词不是上帝启示给摩西的，那从哪里来的？从我们心里来的。因为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就把永远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追寻，让我们能够有意愿去寻求这一位远在我们之上的神。所以但以理书说，只有那个不与人同居的神明才能够明白你心里做的这个是什么梦，是吗？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告诉我们，这个神这个字原来是各个民族的人，就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就放在我们心里一种意愿，所以一种意愿就产生了一个名词叫神。那后来摩西在写创世纪的时候就借用了这个词，就告诉我们的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好，那这样呢，我们看到这个上帝这个词，就像中国人咱们讲很多神，什么那个封神榜里面就有很多神，108个神。那但是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就知道只有一位上帝，一位神，就像保罗对那个雅典人说的那样，有一位神就是创造宇宙万物天地的主。那保罗告诉雅典人说，你们这个未识之神那才是真正的神。那后来巴利这个词就慢慢变成了迦南人对他们神的这个名词，就变成一个偶像的名称了。但是大卫在这里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就是上帝和主的意思啊，所以这是对神的一个通称。那在大卫的解释当中，我们就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个神就是我们的耶和华上帝。那皮拉星呢，意思就是冲破和突破的意思，所以这个两个词连在一起就是上帝是我们突破的主。那就是说，在大卫的眼中，这场战役是耶和华上帝亲自成为他们的突破者，他们才能够冲破敌人的阵地。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对我们来说同样有没有天时地利人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没有天时地利人和？首先在天时方面，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时候，我们是称为末世，是吧？或者有的社会学家说现在是这个是后现代的社会。那后现代是什么意思啊？这是现代之后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怀疑主义，强调个性，不相信权威，自己说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今天是男的，我觉得是就是男的；明天我想是做女的，那就是女的。所以为什么才有那个说厕所法案？你们都知道哈。那所以这个世代越来越不相信上帝，是吧？最近在什么美国有一个地方不准小学生在唱完歌之后说上帝保佑我们国家什么这样的话。包括加拿大以前在20多年前这个学校公立学校上学都要背诵主导文的啊，现在都没有了。过去的公立教育系统其实就是基督教的教育系统啊，现在是越来越离神远去，甚至要把国歌当中什么上帝保守我们这个国家这个上帝要把它去掉这个词。人和怎么样呢？我想在基督教的外部压力非常的大，是吧？反基督教的情绪也越来越高。那同样在我们基督教内部，由于各种不同的宗派山头林立，甚至到一个传福音的地方呢，大家都彼此不相往来，那造成了很多麻烦，甚至还有彼此指责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在天时在地利，我们说这个地方，我们比如加拿大这个地方以前是怎么样，现在又变成另外一种情况，让我们都没有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以信主的时候，一方面恭喜你得到了永生，另外一方面也要让你明白你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你可能会受到很多这个世界的指责和逼迫。那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对我们都非常的不利，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有上帝的帮助。那就像经文里告诉我们一样，大卫依靠上帝的帮助而使得非利士人最终都能够被打败。那战争发生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利伐因谷。那我们再回头看一看这个利伐因谷哈，利伐因谷是什么意思？刚才我们说这是一个平原之地，其他地方都是山脉，它是一个 valley， 一个谷嘛，这个山谷之间的地方，是以色列的一个粮仓， 种粮食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才很好的种粮食。啊，这个是在以赛亚书也看到。所以那立法因谷，我们都知道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那同时呢，它也取名于当时迦南地有一个民族的人的名字，叫利伐因族人。听说啊，利伐因族这些人都是很巨人，非常的高大。啊，大卫曾经用一个石头是打死一个，是吧？那这个利伐因谷的第二层意思呢，就是死去的人，阴魂。诗篇八十八篇说：“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颂你吗？”这个阴魂就是利伐因，原文就是利伐因。以赛亚书二十六章里面也说：“去世啊，死去，怎么怎么，他们死了必不能再活，他们去世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死了，他们去世，这个去世也是利伐因的意思。所以利伐因谷也被称为死人谷、阴魂谷。”但是现在呢，当大卫打败了非利士人之后，在利伐因这个地方这个谷当中，就有了一个新的地名，叫巴利皮拉星，是吧？所以经文第二十节说，大卫来到巴利皮拉星，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为那个地方后来就叫了因此后来那个地方就叫了巴利皮拉星。所以我们看到巴利皮拉星的意思就是突破的主，刚才我们已经看了，就是突破的主。那现在呢，在利伐因谷当中，这个死人谷当中，把它连在一起呢，我们就看到是突破的主，他来到了什么地方？死亡之地。这个地方本来是死人阴魂所在的地方，没有希望的，竟然突破的主能够在其中，他冲破了死亡。那谁才可以突破死亡？唯有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到了死亡之地，但是他冲破死亡，战胜死亡，复活了。所以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能够突破死亡。所以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什么？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好吗？第一，大家请。如果耶稣只是为我们的罪死了，那么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所以感谢主，他虽然死了，但是因为他本是生命的主，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将来也和他一样有复活的盼望，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复活。所以希伯来书二章十节就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先锋元帅，他带领我们要一同进入到将来的永恒荣耀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逼迫受患难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亲自成为我们的突破者，他就是我们突破的主。但是呢，当我们在取得成功成绩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的成绩是从我们的主而来。三十多年前，在美国的教会当中，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和有名的一个牧师，这个人名字就叫金贝克。金贝克，他是1964年呢，在神召会被安立的牧师。那后来他一路的服侍神，建立了很多很多的事工，他的事工都非常成功。他后来做了一个事工，叫基督徒的灵修退休的营地，像建了很多的 hotel 一样。那这个地方呢，他的一年就给2000多位员工发薪水，高达3000万美元。每年参观者的数目仅次于迪士尼乐园，所以排名是全美第三名。那但是在1987年呢，他突然被他的教会宣布开除会籍。六月，他的这个所建立起来的这些产业就宣告破产。那12月份，美国国税局就告他，欠了5600万美元的税金，他被控欺诈。那所以这个图片呢，就是当时他被押进这个汽车里面的这个情况。所以他的事情一出以后呢，后来又跟他的妻子离婚。那他的事情在 整个北美的教会当中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大家都不仅异口同声地问道，为什么这样一位看上去是非常被上帝重用的牧师却落得一个如此的下场。所以后来金贝克在他的悔过书上说，因为自己太忙了，没有时间亲近主，以致魔鬼进去向他建议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分辨，所以没有时间亲近主，那魔鬼就去亲近他，这是他跌倒的一个原因。那他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变成了一个只想依靠自己而不再依靠上帝的人。他觉得一切的成绩都是凭他自己的能力得来的，他一路做事得心应手，凭着自己的影响力一天之内就可以募捐到300万美金，所以他被胜利冲昏头脑。那最后呢，很可惜他被世界用名誉、地位、金钱还有美色把他掳去。那么今天我们从大卫这个经文，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看大卫他面对胜利又怎么样。我们看经文说，非利士人又上来布散在利法因谷。你看，如果我是大卫，我想上一次你们非利士人来了吗？你看我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是吧？我们就这么一冲，你们就落花流水，不堪一击。那其实你们没什么了不起的，又来了，又来了，那么再冲吧。再来一次好不好？那下面将士肯定会说，好，我们一定可以，怎么样？上次我们已经打败了，等等啊，是不是？那是不是这样？其实是不是这样？那不是。经文怎么告诉我们说？经文说，大卫求问耶和华，他又求问耶和华。那大卫所做的第一件事情还是向神来祷告。大卫并没有因为上次胜利的经验啊，就再一次率军从正面冲击，而是先安静寻求神的指引。因为大卫知道他的胜利完全在于上帝。那果然呢，这一次上帝让他改变策略，是吗？并没有让他从正面去冲下去，而是什么？绕到敌人的后方。那这个时候前方谁来打？前方有上帝亲自来打。所以神亲自在前方为以色列人的军队开路。结果呢，这一次战争比以往上次的战争取得更大的胜利，那就是把非利士人从耶路撒冷附近的所有的地方就一路的打到地中海附近他们的老家。所以呢，以前呢，我们看到以前的这个非利士人从西边过来地中海附近，他一路往里面进，就建立了很多很多的堡垒，一直到耶路撒冷。那后来这一次战争呢，大卫就从耶路撒冷就一直从加巴打到哪里啊？以色列，就一路就把他们的所有战斗的堡垒全部的清扫一空。所以从此非利士人的实力在迦南地就一蹶不振。那么在这一次战役的当中，我们看到大卫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他突破了以往的经验，他并没有因为上一次战争的胜利而对非利士人掉以轻心，也没有因为上一次战术得利还继续采用着以往的打法。那正是因为大卫如此的依靠神，神让他又进一步的经历了一个重要的突破。那在前一次战争当中，大卫是凭信心相信上帝是突破者，所以他从正面冲下去，尽管他知道他势单力薄，他也要靠上帝冲下去。那这一次神让他亲眼的看到上帝就是突破者。神先让他绕到后方看着等着听着，说听什么呢？说你听见那个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你就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那此时我们不禁要想一想，若是上帝亲自要攻打非利士人，他还有必要让大卫跟在后面吗？大卫跟在后面干什么呢？是吧？上帝一下子就可以把他们全部打败了，不需要大卫再插一手吗？那么看到上帝是有怜悯恩典的主，上帝让大卫跟在后面要急速的前去，不是要急切的去打那些非利士人，要看到上帝怎么样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大卫要亲眼看到神是如何成为他的突破者和带领者。所以这是上帝给大卫的一个信号，或者是一个记号，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是让大卫能够参与到上帝的计划之中。我们说上帝是全能的主，他需要大卫参与干什么？ 同样，在今天，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那别人说，如果神真的是存在，你让他亲自站出来给我看一看，意思说上帝亲自给他传福音，要你站出来干什么？他不知道，神真的站在他面前，他早就变得无有了，是吧？但是我们相信，神要用我们参与到上帝的整个救恩计划当中。原来上帝对我们有恩典，有怜悯，所以神不是说一定要用我们，不然他就不行，乃是要他对我们有一种恩典和爱，要让我们能够参与到他的事工当中，参与到他的这个救恩的计划当中。所以呢，大卫这一次看到上帝真的是他的先锋元帅，上帝真的是他的突破者，巴利皮拉辛。因此当我们取得成功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上帝是我们的突破者，那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我们传福音也不是求自己的荣耀，这样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把神放在一边，凭着自己的经验能力去做事情。所以金贝克，我们刚才讲这个牧师，他在悔过书上说我错了，他这一本书的名字叫我错了。他称自己一手打造的这个机构王国，最后能为一个华丽叫人欢呼的一个盒子，却忘了其中有真正的宝贝，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差一点被福音弃绝这个人，但是感谢神呢，最后他在监狱里面，由于神对他不离不弃，那神还通过格培里牧师去探访他，安慰他，并且重新建立他。现在呢，他是美国一间教会，做一个默默的传道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呢，其实正是一个立法因的世界。若是没有神的拯救，这个世界的结局就是死亡。若是没有神的拯救，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将来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成为一个个的立法因，一个个的死人。所以使徒约翰说，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中。啊，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什么肉体的情欲啊、眼目的情欲啊、今生的骄傲啊等等，那都是像这个在这个立法因谷当中这个排兵布阵的非利士人一样，他是要来寻索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我们常常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是吧？这些暗箭呢，就来自于世界对我们的寻索，就来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当然有一些是正面来的，那我们也自己也知道，我们如果像金贝克那样说没有时间亲近主，那么呢，我们就自然的就疏远了上帝。当我们自然疏远了上帝，魔鬼就自然会亲近我们。啊，这是暗礁。所以我们应当引以为戒。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非利士人呢，不断的寻索大卫，与大卫征战，而大卫清楚自己的身份，不断寻求神的旨意。通过他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上帝是突破的主。那在这个世界当中，唯有主耶稣才可以成为我们突破的主，带领我们突破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寻索，不要被各种欲望所胜。所以我们也像大卫一样，那个常常的亲近上帝，在第一时间就向主求问，常常的警醒，让祷告成为我们经历上帝的开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苦难，但是在你的里面我们有平安，因为你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你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通过今天的经文，你让我们看到，你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突破者，你是我们在世界中的盼望。现在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当中，